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11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据报已经对美国提出的广泛的贸易改革要求做出书面回复。路透社报道说，三个未具名美国政府消息来源所透露的这一动向，可能会促使美中就终止贸易战进行谈判。该报道没有提及中方书面回复的具体内容。星期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白宫对媒体说，美中两国的政府现在各个层面进行沟通，他称这一进展是件非常好的事。库德洛还证实，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月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他说，美方正在准备背景材料，希望能够听到中方对美方过去半年左右时间里提出的要求有所回应。路透社报道还援引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的话说，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带领的美方团队星期二跟中方官员进行了视频会谈。美国副总统彭斯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是坚定和持久的，但是美国寻求合作而不是控制该地区。彭斯星期四在新加坡对出席东盟峰会的各成员国领导人说，我们寻求印太各国不论大小都能繁荣昌盛，并守护好自己的主权。彭斯还对东盟国家领导人说，我们都同意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彭斯这番话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以及北京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一些东盟国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损害了他们自己的主权。彭斯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出席了这次东盟峰会，两人没有在峰会期间会面的计划。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和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同时参加在菲律宾海的军事演习。菲律宾海在南中国海以东，朝鲜半岛以南。美国海军说，这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国际水域和国际空域进行复杂的空中、水面以及反潜战斗演习。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索耶中将说，两艘航母同时行动将合成无以伦比的海军战斗力。这次演习展示美国海军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韩国情报部门表示，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6月会晤之后，平壤当局继续进行其核项目与导弹研发活动。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情报局官员星期四在与国会情报委员会举行闭门会议时说，朝美峰会之后，朝鲜的核项目与导弹相关活动在继续进行，这包括核武器小型化，以便用作弹道导弹的核弹头。稍早之前，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发表了一份报告，称根据商业卫星图像与脱北者的访谈以及与美国情报官员的交谈，朝鲜至少有13个没有公布的能够藏匿导弹的基地。平壤当局使用弹道导弹作为印载攻击的核威胁依然很大。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说，如果特朗普行政当局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予以报复。马姆斯特罗姆星期三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会谈之后，他还表示，这些关税将伤害的不仅是欧洲经济，而且也是美国经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搜救人员在加州史上最致命山火席卷过的北部地区又找到了8名遇难者的遗骸。这场山火自从上个星期以来已经造成了至少52人丧生。加州巴克县治安官星期三晚上说，天堂镇发现了这些遇难者。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这套课程着重讲解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business introdu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人物介绍第二部分，重点讲解怎样介绍工商界人士的姓名和职务。
Interview.
访谈时间，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和语言文化专家 Gary 给大家介绍三位工商界人士的情况。Charles Blake 在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这是一家中国公司。Mike Epstein 在先锋技术公司服务，这是一家美国公司。他的上司是 Shirley Graham 女士。请先听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Listeners.
听众。
To interview. An interview.
采访，访谈。
An industrial robot.
工业机器人。
A high-tech company.
高科技公司。
Computer components.
电脑部件。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他在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国际机器人公司制造工业机器人。
I'm here today with Gary Angleton.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 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以及 Shirley Graham 女士分别住在哪里？ Epstein 先生和他的上司 Graham 女士的观点是不是经常发生分歧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下面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说。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Mike Epstein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Shirley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 i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terview.
接下来是 Elizabeth 同工商界人士 Charles Blake 进行的访谈。这次访谈谈到 Blake 先生的公司和他本人的主要职责。他们的公司制造工业设备和机器人。他主要负责这家公司向北美洲地区出口工业机器人的业务。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Head office。
公司总部。
Manufacture.
制造。
Export.
出口。Export.
Free time.
业余时间。
What are the robots used for?
这些机器人有什么用途?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你主要负责什么业务?
Welcome back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This 段采访使我们了解到工业机器人的优点。Blake 先生的主要职责是向北美洲出口他们公司的工业机器人。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那么 Blake 先生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北美洲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听句型转换的练习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industrial robots.
I am responsible for exporting industrial robots.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 work at the company's main office.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I'm on the road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Questions.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o does Mr. Blake work for?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Is he responsible for the import or export of industrial robots?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xport of industrial robots.Does he work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ad office? Yes, he does, but he spends 6 to 8 weeks on the road. Is he married? Yes, he is. His wife is Chinese. Does he have any children?Yes, he does. He has one child, a son. Does he have any hobbies? Yes, he does. In his free time, he likes to play golf and tenni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今天的内容是自我介绍 Elizabeth 要让我们听一段对话对话中张先生是技术公关公司的销售部经理请先听在介绍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Sales Manager
销售经理
To distribute
经销
A brochure.
产品说明书，业务介绍小册子。
It's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现在请听这次自我介绍。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introductions. Imagine you're at an industrial trade show and you hear this conversation. Let's listen.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Smith 先生说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你好，欢迎你参观我们公司的展览。Booth 是棚子、摊子的意思，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展览台或展览棚。我们再仔细听听这两个人的相互自我介绍。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Focus on functions.
Now let's focus on business introductions.
Listen and repeat.
请听下面的自我介绍用语，并且跟着重复。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提示要谈在商务交往中用什么样的语言做自我介绍最合适。在介绍中，一定要告诉对方你的全名、你的职务或职称以及你所在的公司。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有关的词句。
A client
客户
Formal Informal
正式、非正式
Your full name.
你的全名，也就是你的姓加上你的名字。
Your position.
你的职位。
Welcome back. You just 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business people meeting at a trade show.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Are you ready, Gary?
Sure thing, Elizabeth.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topic. You should know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new clients.
Yes, exactly.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 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 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 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 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 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on Gary's Tips. Talk to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very much, Gary.
Gary 刚才谈的都很重要。例如我们在上一课就谈到，如果是初次见面，最好使用对方的姓来称呼对方为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等等。另外，介绍自己的时候要把姓和名都告诉对方，还有你的职务和所在的公司。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讲解。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 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 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据报已经对美国提出的广泛的贸易改革要求作出书面回复。路透社报道说，三名未具姓名的美国政府消息来源所透露的这一动向，可能会促使美中就终止贸易战进行谈判。这篇报道没有提及中方书面回复的具体内容。星期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白宫对媒体说，美中两国的政府现在各个层面进行沟通，他称这一进展是件非常好的事。库德洛还证实，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月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他说，美方正在准备背景材料，希望能够听到中方对美方过去半年左右时间里提出的要求有所回应。路透社的报道还援引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的话说，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带领的美方团队星期二跟中方官员进行了视频会谈。美国副总统彭斯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是坚定和持久的，但是美国寻求合作而不是控制这个地区。彭斯星期四在新加坡对出席东盟峰会的各成员国领导人说，我们寻求印太各国不论大小都能繁荣昌盛，并且守护好自己的主权。彭斯还对东盟国家领导人说，我们都同意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彭斯这番话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以及北京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一些东盟国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损害了他们自己的主权。彭斯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出席了这次东盟峰会，两人没有在峰会期间会面的计划。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和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同时参加在菲律宾海的军事演习。菲律宾海在南中国海以东，朝鲜半岛以南。美国海军说，这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国际水域和国际空域进行复杂的空中、水面以及反潜战斗演习。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索耶中将说，两艘航母同时行动将合成无以伦比的海军战斗力。这次演习展示美国海军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韩国情报部门表示，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六月会面之后，平壤当局继续进行其核项目与导弹研发活动。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情报局官员星期四在与国会情报委员会举行闭门会议时说，朝美峰会之后，朝鲜的核项目与导弹相关活动在继续进行，这包括核武器小型化以便用作弹道导弹的核弹头。稍早之前，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一份报告称，根据商业卫星图像、与脱北者的访谈以及与美国情报官员的交谈，朝鲜至少有13个没有公布的能够藏匿导弹的基地。平壤当局使用弹道导弹作为运载工具的核威胁依然很大。韩国国家情报局表示，正在密切注视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并会与美国分享有关的情报。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说，如果特朗普行政当局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予以报复。马姆斯特罗姆星期三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会谈之后说，这些关税将伤害的不仅是欧洲经济，而且也是美国经济。欧盟和美国正在努力解决汽车关税纠纷，特朗普总统已经开始对欧盟的钢铝产品征税，并威胁还要对欧盟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征税。美国加州搜救人员在加州史上最致命山火席卷过的北部地区又找到了8名遇难者的遗骸。这场山火自上个星期以来已经造成至少52人丧生。有关官员说，在加州天堂镇发现了这些遇难者。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过去几天啊，至少有12名倡导工人权利的年轻活动人士失踪，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精英大学的在校生和毕业生，包括最近呢在北大校园遭绑架的张胜业。这些活动人士自称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笃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支持和声援始于今年夏天这个深圳工人维权运动，目前呢已有数十名工人和学生声援团成员被捕。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呢，是当年中共夺取政权的经验之谈。那么为什么这种趋势现在引起中共的担心和恐惧？当局加紧打压左翼青年和大学中的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政权合法性会不会受到损害？当前的大学生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否有毛左势力插手？应该如何评价？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维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请大家看一段视频，这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于天夫录制的，他亲眼目睹了上个星期五发生在北大校园的一幕。
然后我听见那帮黑男的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就是他把他撞上车，就听这个声音非常明确。然后没过几秒我就看见我的眼前啊三五个黑衣男子，然后拉着一个可能咱北大同学拉到了这个马路对面那辆车上，这时候又出现了哐哐的声音，可能是他们把这个同学往车上撞的声音。然后我是今天下午啊晚一些，大概今天晚上才知道啊那个同学是咱们北京大学18届的毕业生张胜业。
最近北大校园发生的这起绑架案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据报道呢，被身份不明这样的一个黑衣人绑架的呢是北大毕业生，叫张胜业。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这些黑衣人是何许人也？他们为什么要绑架这位北大毕业生呢？
啊，这个我看到了于天夫同学他就是发的那个经过。那么就我个人的经历以及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中国内地各种各样的抓捕行动的话，我确信那是公安部门中的国内安全保卫，就是臭名昭著的国保，以前叫政保。这个机构呢，他明确的讲就是国家黑社会势力，他的政治保卫是维护共产党的这个政治统治的，所有与这个政治统治有任何形式的这种对抗的行为都是他们的打击对象。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就叫打击队，专门负责抓捕啊这个骚扰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突击行动。
嗯，
那这种行动的话以前我也遇到过，我想那位同学在被抓捕的过程，因为我遇到的时候他们把我塞进车的时候肩膀撞的淤血和那种搓皮这种情况我都经历过。
嗯，
所以我想张胜业同学肯定是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暴力上的袭击。嗯，
好的，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过去几天呢，在全中国四五个城市当中啊，至少有12名同情或者声援工人运动的这个年轻活动人士失踪，大部分都是大学的在校学生和毕业生。那我来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先生，中国当局为什么对这些青年活动人士要痛下狠手？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读这件事情。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角度，可能也是我们今天主持人想发起这场讨论的角度，这就是呢，在过去共产党打天下时候呢，他们曾经提倡知识分子和工农运动结合，这是用革命推翻一个旧政权的正确道路。他们可能担心这个。还有一个解读呢，就是实际上共产党呢，在执政这么多年之后，他们在做了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公安机关。他画过三条红线，就任何一个势力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如果画过这三条红线，公安机关或迟或早要对他进行打击。第一条红线就是组织化，如果你要成立正式组织的话，这个组织是在共产党之外，特别是要跟共产党作对的话，那么这个组织是要加以打击的。第二条红线就是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他们这个词呢，这个实际上公安机关，我过去在80年代活动，他们曾经告诉我说，这道底线是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这道底线也是观察的非常仔细。如果有些是比较稳定的，有跨地区、跨行业的这种串联，那么他们或是或者对他进行打击，特别是和组织化联系在一起。还有第三条红线就是和境外势力往来。你可以看中国的刑法105条，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在第107条就有，如果和境外势力往来呢，都要从重处理。那么就说，公安机关这三条红线，我这就是可能他们对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呢，对学生进行打击的一个主要的安全考量。
好的，那么这些事件呢，我们看到呢，都与今年夏天发生的这个深圳嘉士科技公司工人维权事件有关。那我们就来追根溯源。首先我请胡先生来谈一谈嘉士工人维权事件的这样一个来龙去脉，以及工人们的基本要求，好吗，胡先生？
好的，那个嘉士科技是一家深圳的上市公司，主要生产焊割设备。那么这种类似于就是说重工业的这种生产的条件呢，是非常恶劣的。当地的员工在这种恶劣的就是条件下，身体各方面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然后他们的工薪以及社会保险还有就是住房的这种基金呢，经常受到克扣，他们的加班时间也有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准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只要是有人提出的话，官方采取的措施就是厂方采取的措施就是把工人开除。那这些工友向深圳当地的这个工会，就是当地的区级的工会，也曾经提出过这种维权要求，区级的工会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工会就可以了。那么从表面上看的话，建立工会好像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支持的事情。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说，当他们真正要向厂方建立工会的时候，厂方不但不允许，还跟官方的维稳，就是比如当地的派出所呀勾结，来抓捕这些维权的工人代表。那么甚至把他们冠以刑事上的罪名，寻衅滋事罪嘛，这是一个口袋罪。然后最多的时候一下子抓捕了三十个员工。在7月27号的时候，这件事情被外界广泛所知。7月29号的时候，以北京大学的今年的毕业生岳新同学，他发起了一个对于嘉士的员工的这种声援运动。他是一个左派的青年，那么当时有10几个北大的学生以及中国确实很多精英高校的学生参与了。那么这件事情就升级成为一个工运与学运相结合的运动，但同时它也升级成为了一个政治，就是说在共产党眼中是一个必须要打击的，刚才王先生也说过，组织化的，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有政治诉求的，然后的话是跨团体这个跨区域的这样。所以说现在共产党认为这件事情是如临大敌的，必须要把它扑灭在萌芽状态。况且明年是中共建政的70周年以及64的30周年，共产党一定要把所有的苗头就是完全扼杀掉。
好的，那我再来请教王先生啊，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深圳工人维权事件会得到全国各地的声援，尤其是得到年轻学生们的支持呢？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实际上中国的工人能力从90年代后期大规模工人下岗失业，到了后来21世纪，是我们知道在前些年时候，像富士康的很多的年轻的工人跳楼，像这些事件一直得到各界关注。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按照大陆现在的政治语境说左派和右派的话，右派其实最先就开始关注这些事情，他们试图通过一些合法途径违法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倒不一定是跟这个工厂或者这个企业有关系，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他们介入了很多工人运动的案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对律师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打击可以看出来，共产党不允许这条路。那么后我觉得最近的年轻人的介入，第二个原因就是就我的观察，就像1989年镇压之后，还是在中国想推动进步人士心中留下一道阴影，就是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的呢，自己呢做了一些自我的这种戒律，就是说共产党有些红线的话，如果你真的要出动，你就准备要坐牢。但是我觉得最近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其实对共产党的这种恐惧感，不像就是在了解89年镇压或者维权就被镇压的敌人这么强，他们有一种初生牛犊呢，他们其实就像胡平先生前几天写一个文章，他说当共试图让人们淡忘这些事的时候，恐惧也没有遗传。这样的话，这些年轻人他们并不知道共产党实际上非常的凶，特别凶狠，所以他们在做这些事，特别是觉得他们有自己毛泽东思想，这是共产党的理论，那么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呢，就是介入到一些工人运动事件中，不会被共产党怎么样。但这一次呢，我觉得共产党是决心要去把他们，该胡先生也说了，决心要把他们扑灭在萌芽中，这样的会使他们给他们上一课。我个人是很想观察一下，在他们受到这种打击之后，他们会走上哪条路。那么按照共产党过去革命的路，当他们在合法组织工人运动受到挫折之后，他们就开始走上在搞地下工会啊、暴力革命，推翻当时的政权。我现在很关心的就是这批年轻人将来他们会走什么路。
嗯，好的，我们来拭目以待啊。中共我们看到呢，它是靠工运、农运起家的，他们深知知识分子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这个厉害。许多分析文章都认为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当局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与工运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畏惧，不惜冒舆论之大不韪，对青年活动分子下狠手。那么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实际上在中国内部的话啊，还远远没有形成所谓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这个氛围。对于家事的工人他们的维权，以及那么多精英高校的就是右翼的啊不是左翼的这种激进青年的参与，其实大部分中国人是不知道的。
嗯，
那些国宝就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那种傲慢的说，如果你在深圳街头拉住100个人问，你们知道不知道有这个家事维权，知道不知道有一群学生跟他们一起勾结这样，那么他们甚至说有101个人可能会表示着迷茫。这是中国的现状。那么我们可以看在看到网络上都是在墙外，然后呢有一些在夹缝中的声音在这个微信群啊微博呀、这里边传递，然后很多的时候被封号，包括那些学生的工友的以及传播他们信息的这些关注者的都被就是封锁的严严实实。而中共自己的所发表的报纸，比如说环球时报啊这类型的报纸，它也就是一些提到一些所谓什么维权要跟这个不能突破法治的底线，也绝口不提学生的参与。所以说在中国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这就谈不上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另外呢，工运、学运还有这个农运在中国各地其实都有那种群体性的这个事件，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这些侦查情报系统以及它的维稳系统已经远远就是这种赤色恐怖已经远远大于了当年他们所反对的那种叫白色恐怖的时期。所以不管有多少起这样的行动的话，从目前来看仍然是势单力孤的，就是你几万起的这样的行动在某一个个案或者说有几个个案的结合有相互的声援的情况下，你也是很微弱的，你也是就是说被他们打击在萌芽中的。嗯，
好的。那么一些观察人士也注意到说，新一轮的工人运动呢，超出了以往要求增加工资啊，或者工伤赔偿啊这样一个简单形式。那么这一次呢，他们是要建立合法组织，通过工会的这样一个方式，在场内拥有自己的平台，
来处理这个劳工和资方这个矛盾，来争取自己的权益。那么我就来请教王先生啊，这种新型工运特点以前没有，那么与年轻的这些青年学生或者说知识分子参与，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王先生。
我觉得这一轮的就是比如说在佳士啊这样的企业呢，在这一轮争吵中间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青年学生介入之后呢，因为青年学生本身对在政治上呢，虽然在洗脑教育中间呢，对政治的知识也不是像西方的这些自由民主世界长大的年轻人这么多，但是他们多多少少从各个方面获得一些知识，可能希望工人能够组织起来，按照中国的包括利用现在合法空间。但是呢，工会这个事情，就是组织独立工会呢，这个也是不是现在才有的。比如像我们在海外的两个最有名的中国工人的组织，像韩东方先生在1989年的时候，当民主运动大潮起来的时候，学生走上街头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中国工人也应当在这样的一个民主大潮都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所以他就开始独立工会。那么在这个大潮退去之后，他流亡海外之后，他又知道当这个大潮退去之后呢，工人应当围绕着自己的合法权益组织起来，所以他后来在香港搞了一个组织，专门推动中国这方面。后来呢，从大陆流亡出来，李强先生他在过去在大陆也是一个工人，在组织工运的过程中，他做主，那么他流亡到了海外，他也是在纽约地方建立了一个促进中国工人运动的基地。他们基本上呢，都还是试图在工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日常的这种，比如工资啊、工时啊、劳动条件呢、啊，在这种过程中间，培育政治意识、参政意识，在未来将来有在这个中国能够民主化后，他们能够工人能够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力量上政治舞台。所以我觉得呢，可能也许在佳士这一轮中间呢，是有一个代际特点，在这一代的青年工运中，可能是青年学生和工人的这种结合，促成了工人在政治上的觉悟，以组建工会的方式超越过去传统的就个单个事件要涨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但是在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建政史上，特别是在后八九之后呢，一波又一波的工人运动中呢，都诞生了一些领袖，而且这个工人中的还不是知识分子，他们知道呢，工人不仅仅要在单个的世界中维护权益，而且要组织起来建独立工会，而且将来还要组织自己的政党参政。
好的，我们刚才呢，许多听众、观众，包括网友朋友们，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简直呢，中共来镇压工运，并且呢，中共用原来他们自己的那一套反过来又镇压，就是知识分子和工运，像工运、农运相结合这样的手段，现在反过来呢，他们面临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困局，那挺讽刺的。那么我们请两位嘉宾呢，我们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刚才这个网友以及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和想法怎么样。首先呢，我请胡佳先生。胡佳先生。
这个就是说共产党在搞工运、学运、农运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是占领这个道义的制高点嘛。
嗯。
而且呢，他们自己也争取所谓国际支持，像共产国际啊，像这个苏俄呀，这样的支持。他们在他们的教科书里边，在他们的各种伟绩的这种历史文献里边，都把这些描述得很光辉的。但是现在只要是你触及到这里的任何一种做法，你还别说所谓就是工运，就是农运中的一些暴力手段，就是工运中的这样的要求增长工资、要求维护工人权利，那个学运中的就是要求这个学生有这个独立思考、言论自由的这个空间，哪怕是像月薪那样的想要有免除这种性骚扰的权利，所有这些独立的诉求，那么全部都被看作是不和谐的，是噪音、杂音，是必须要用高压去进行这种瓦解和震慑的。
嗯，
所以就说这个丑陋的话，从他自己写的那些东西中，已经完完全全就是怎么说呢？把自己的这种就是完全的嘴脸都给照射出来了。那对我们而言，就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说我特别希望的是，所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里边成长，就包括我自己，还有现在的这些刚刚被昨天被就前几天被殴打的，像95级的 那位于天福同学啊，这些我也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那么当你看到你原来就是喝的这些狼奶，到现在你能够看到这些狼奶后边的东西是什么，你能看到把这里边的毒都吐出来，这时候的话你能带来的是新的这个觉醒，是新的独立思考。
好的，那王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我就讲说理解呢，最近的中共对这一轮学运公运的镇压还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学运和公运的结合是不是唤起了共产党的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就是当年他们打天下革命走的是这条路，那么如果今天的学士再走这条，会不会就形成一个新的浪潮，会颠覆今天他们的政权，这是一个思路。还有一个思路呢，就是共产党在执掌天下之后，他们已经形成一些比较成熟的稳定的一些对于危险势力的看法，就是他画出的几道红线，如果你越过这个红线，就是刚才网友说的，不论你是左还是右，不论是自由主义维权人士还是毛主义还是甚至是五毛，那么只要是在我控制范围之外，甚至像一些纯粹的宗教信仰的力量或者一些读书会，我都加以打击。我个人是倾向于后面一种看法。那这个看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共产党他现在稳稳，今天我们看到嘉士事件中的学生工人的结合，我们还在看到最早的比如像相反这个出租车司机的事件中，还要在90年代后期大庆工人的这种罢工的浪潮，还有像下岗工人的浪潮，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被镇压的公寓，他们中间也有律师、有记者、有维权人士，我们还在毒奶粉等等这样一些公共安全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其实共产党在镇压的时候，有的他真的也不管起哪个阶级、哪个思想、哪个政治派别，甚至你是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的一个什么某个组织，他都不管你。像最近在扫黑已经把像什么一红一方面军事研究，还有像38军联谊会等等，这些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的这个军队的退伍军人的搞很厉害，也都开始列入扫黑的对象，在考虑打击。所以我想呢，共产党其实在作为一个执政力量啊，他为了自己的政权和安全性，他其实对所有在他之外的组织力量和跨行业跨地区的力量都要加以打击。
那么无论如何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学生、年轻的这个活动人士，他们声援工人运动，这在最近几十年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那我们下面让我们再来一段再来看一段视频，来听一听呢声援工人运动的大学生们他们怎么说。
是杨舒涵，昨天晚上被强行绑架带回了家中。现在的人身自由依旧受到限制，我表示强烈的抗议。我始终认为我声援平山嘉士工厂工人维权的事情是正义的，是没有错的，我也将继续为这个事情去斗争去抗争。
我们看到的刚才呢，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在校生，他叫杨舒涵啊，他自己在网上发的视频。那我们看到呢，自深圳嘉士工人运动以来，中共在大学内部就加大了打压声援工运的这个学生的力度，在一些大学中呢，取缔了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研究会，在某些学校呢，还对左翼学生进行了暴力镇压。我们刚才这位杨舒涵同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当局的这些举措？
怎么说呢，共产党是已经在中国的各地建立了很多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然后这个研究会包括习近平思想研究所呀，这样类型的，你初看起来的话，他们似乎应该无条件的支持任何形式的左翼的研究团体，但是如果你是学生自发的搞这样的研究会，哪怕你是有指导老师的，那么那些学生，我相信有些学生他是真的相信，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看到那里边激情澎湃的话语，当天听到国际歌的时候，他也会浑身沸腾。这样，那么对于这些学生，他们愿意用他们现在所能够相信的这些知识、这些理念，想去解决一些中国社会的实际，年轻人是很多是理想主义的，这样，然后他们也采取了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用他们的碰壁才开始明白所谓的那些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啊，那些东西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都是虚假的。中国的真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他当然要跟资本家站在一起，当然要把你的这些想要去维护自己权益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学生也罢，你还是工友也罢，那么你都是这个社会的捣乱分子，你都是在向现有的体制发起挑战。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佳、王军涛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